公元前八世纪的上半叶，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以色列作王41年，在圣经列王记下14章25节写道，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圣经的约拿书1章1节写明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由此我们得知约拿就是那位公元前八世纪中叶生活在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根据约拿书1章1到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上帝对约拿说的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了解一点背景知识，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同一时期的先知阿摩斯得到神的默示，论以色列的罪，又预言耶和华必兴起一国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亚述，而尼尼微正是亚述的首都。也就是说，当阿摩斯宣告以色列将被亚述攻击的命运时，耶和华让约拿到亚述的尼尼微去传讲他的话语。你们很多人应该都记得故事的大概经过。约拿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往东走，去底格里斯河上的尼尼微城，而是在约帕上了一条前往他失去的船。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船只陷入危险之中。当船上水手们的努力无法使海浪平息的时候，他们便叫醒约拿，让他向他的神祷告。他们又撤迁，看着灾难是由于谁的缘故而临到他们，结果撤出约拿来。当船员们问你是什么人的时候，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船员们极其害怕，就问他当怎样行才能使海浪平静。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在这里，约拿情愿舍命救船上的异教徒船员们。然而，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后，在尼尼微城，他却因为上帝拯救了12万尼尼微的异教徒而大大的发怒。约拿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许约拿情愿丧生于大海，主要是出于懊悔和羞愧。他意识到自己想要躲避耶和华的行为愚蠢之至。耶和华既然是创造沧海旱地之神，我们怎么可能逃得掉呢？上帝找到了约拿，并且显明了他的愚蠢。约拿罪孽昭彰，索性要一死了之。船员们将约拿抛在海中，海浪便平息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紧接着发生的并不是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下。在这条大鱼出现之前，是约拿在困境中的呼求。尽管约拿很清楚他有罪，尽管他深知自己该死，尽管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的公义审判，然而当死亡向他逼近的时候，他想到那位他并没有尽心尽性尽力侍奉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因此他求告耶和华，请求他的怜悯。于是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来解救约拿。 上帝怜悯他的先知，并且奇迹般的让他在鱼腹中得救。约拿书第二章讲述的便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他详述了自己在海里遭遇患难时的求告，并对上帝的解救献上感恩。在我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想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何我认为这卷书是一段史实而并非预言。我们不仅可以从《列王记下》14章的25节看到历史上确有约拿其人，我们还在新约中看到主耶稣也将约拿的故事当作史实来对待。马太福音的12章40节里，耶稣这样说道，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有敬畏耶稣基督智慧的人都不会质疑他的判断。耶稣认为约拿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们同样也应当相信。你若问我，怎么可能有人在鱼腹中待了三天却存活下来？那么我的答案是，这或许不大可能，但是相比之下，有人在坟墓里待了三天却又复活的可能性似乎更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称约拿的故事为神迹。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里说道，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寻常事件，而是仁慈上帝的伟大神迹。尝试用科学的道理来解释约拿的故事，就像尝试去解释耶稣传道时所行的神迹一样，毫无意义。事实就是约拿向上帝寻求帮助，于是上帝借助一条大鱼奇迹般的解救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是清醒的，即使清醒的时间并不长，这段时间也足以令他意识到上帝已经将他从深海中解救出来。在他清醒的这段时间里，这其中或许是时断时续的，约拿一直在祷告。约拿书的第二章就是讲述他如何向上帝祷告。所以当你在读这个祷告的时候，请记住，约拿所提到的患难指的是他被投在海里，而非他被吞到鱼腹中。海水带来了死亡的威胁，而这条大鱼就是为他带来救赎的避难所。在约拿的祷告中，他在患难中的呼求用的是过去时态，而他的信靠与感恩的祷告用的是现在时。下面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祷告。约拿书二章一到二节写道，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约拿沉入海里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他向上帝呼求，于是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安排了一条大鱼。我希望你们能够体会到这其中所蕴含的极大的激励，而我希望向大家传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上帝应允他的儿女在患难中的呼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章就是在讲，当我们在患难中呼求上帝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应允我们，以及他怎样来回应我们。 第一，尽管我们有罪，上帝仍然应允我们的呼求。第二，上帝应允我们的呼求，尽管他审判罪恶。第三，上帝应允我们的呼求，能够将我们从无可指望的境况中解救出来。第四，上帝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应允我们。第五，上帝一步一步地应允我们的呼求，而并不是每一步都让人感到舒服。第六，上帝应允我们是为要赢得我们对他的忠诚和感恩。第七，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陷入困境，但上帝仍然应允和帮助我们，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像他那样的仁慈。下面我们会逐一的分析这几点，好使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求告上帝。第一点，上帝应允我们在患难中的呼求，尽管我们是有罪的罪人。当约拿落入海里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前往尼尼微的路上，而是在躲避耶和华的途中。也就是说，他犯了不顺服神的罪，这是他落入海里的原因。或许你们当中现在正有人因为不顺服而陷入困境之中，你现在可能也正有这样的疑问：我还有希望吗？上帝还会怜悯我吗？他还会听我在患难中的呼求吗？那么，请你从约拿的故事中获得勇气吧。约拿陷入困境是因他的罪造成的，但是上帝仍然应允了他的祷告，给了他改过的机会。圣经之中这样的教导并不是只有这一处。诗篇的107章第10到15节的经文写道：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假若你因不顺服神而陷入现在的困境，那么请你悔改并向上帝呼求吧。尽管你是有罪的罪人，上帝仍然会应允你的祷告。第二点，上帝应允我们的呼求，尽管他对罪有公义的审判。请注意第三节经文：你将我投下深渊。根据约拿书1章15节所说，应该是船员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然而约拿深知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对约拿的不顺服感到非常的生气，于是要惩罚约拿。我想现在困境中的人，没有什么比想到上帝因愤怒而把患难加在我们身上而更感到绝望的了。我猜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信徒也许会说，假如上帝将我放在这么糟糕的境况中是因为他不喜悦我，那么向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有什么用呢？然而约拿却敢于向那位将他抛入大海的上帝祈求帮助，而正是这位将他抛入大海的上帝垂听了约拿的祷告，施行了神迹来解救他。即使是在上帝不喜悦我们的行为的时候， 他也绝不是仅仅的为了惩罚我们而让我们经历苦痛的折磨。救赎永远是他行事的目的之一，正如约伯记36:15所写，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灾难绝不仅仅是惩罚，更是救赎的前奏。所以即使困境中你感到上帝的手正深深地加害在你的身上，也请你不要绝望，仍然求告他的名。上帝应允他儿女的呼求，尽管他是公义要审判罪恶的上帝。第三点，上帝应允我们的呼求，能够将我们从无可指望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在约拿书5:5-6的经文里，描述了约拿当时的处境极其险恶。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被抛到海里，应该是一件够糟糕的事了。那么当海上狂风大作，海面卷着8-9米高的巨浪时，被抛入海中该有多么可怕呀。你感觉自己沉得很深，你觉得自己死定了，但是就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当你拼命地挣扎想要浮出水面的时候，一团海草紧紧地缠住了你的头和脖子。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画面啊！境况差到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就在这里，上帝开始他对约拿的拯救。我不能确定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困苦和烦恼似乎常常接踵而至。他们不会根据我们应对困难的能力而放慢节奏。我们的处境时常糟糕到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铭记约拿的境遇，在那样的境况下获救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却不然。当我们在患难中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从无可指望的境况中救出来。第四，上帝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应允我们。在7经文中写道，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用更直白的话说，当我渐渐失去意识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事实上，约拿可能真的昏迷了，几天后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被一条大鱼解救。上帝总是在危急关头才回应我们的祷告。许多的圣徒同哈巴谷先知一样，曾这样的诉苦：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但是约拿却给了我们横切祷告的勇气，即使我们快要失去知觉，也仍要坚持祷告，并且要坚信上帝一定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第五点，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常常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步一步地应允我们的呼求，并且其中的每一步都不是令人特别舒服的。我们总怀有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极端心态，觉得上帝，你要么干脆应允我们的祈求，要么干脆就拒绝我们。但是，这样的观念是要不得的。 我们可以确定，当约拿呼求上帝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说，上帝啊，请让我在鱼腹中待三天吧。他或许会说，救救我啊，上帝，我离开了你的面，但是求你怜悯我。然而，上帝的回应是分阶段的。尽管渔夫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上帝的救赎，但是确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上帝拯救了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约拿能清楚地知道他活下来了，他仍有盼望。约拿没有抱怨他的处境，而是接受了上帝第一步的拯救，一片陆地，打引号的陆地。于是他在鱼腹中用这样的一句话坚定地结束了他的祷告：救恩出于耶和华。请不要轻视上帝阶段性的工作。假若上帝选择分步骤来拯救和治愈我们，那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意图，而我们也应当对境况的任何改善而感到感恩。尽管比不上回到巴勒斯坦，但比起在海底被海草缠绕溺水而死，待在大鱼的肚子里要好得多了。上帝分步来回应我们的呼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步骤都是让我们感到舒服的。第六点，上帝应允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对他有忠诚和感恩。感谢上帝拯救的祷告应当怎样结尾呢？第八和第九节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上帝回应约拿的祷告，让约拿产生了美好的改变。约拿开始惊异，为什么会有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而去信奉那些虚无的偶像？上帝让约拿明白，当你离弃耶和华的时候，你就远离了他的怜悯。上帝在拯救约拿的同时，也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让感恩归于他的荣耀。也就是说，上帝乐意应允所有满怀感恩的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一节里说道，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在诗篇的五十篇十五节里，耶和华这样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上帝应允我们在患难中的呼求，是为了要赢得我们对他的忠诚和感恩。最后，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陷入困境，但上帝仍然应允和帮助我们，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像他那样的仁慈。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将这个故事看完。在约拿书的第三章，约拿回到陆地上，上帝再一次让他前往尼尼微。于是约拿踏上行程，去传讲耶和华将要审判尼尼微人的信息。第三章第五节写道，尼尼微人信服神。接着第十节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回应。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前三章都发生了哪些事。首先，约拿违背上帝的旨意，接着上帝让他处于毁灭的危险之中。约拿就在困境之中呼求上帝， 上帝应允了他的呼求，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在第三章，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尼尼微人的身上。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在约拿书的一章二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而在三章四节，上帝让他们处于毁灭的危险之中。于是尼尼微人在他们的患难之中呼求上帝，上帝就应允了他们的呼求，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上帝所以怜悯约拿，是为了让约拿学会像他那样怜悯尼尼微人。约拿书这卷书蕴含了一个清晰而宏伟的信息：上帝并不仅仅向以色列人施慈爱，他的慈爱覆庇所有信靠他并且愿意悔改的人。使人得救赎的不是他的国籍，而是他的信仰。这是旧约圣经里一个伟大的福音信息，但是这并不是这卷书的重点。我认为这卷书是关于约拿，关于你，关于我的。他告诉我们，面对这位仁慈的上帝，我们应当怎样行。约拿书的要点并不是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而是要告诉我们要像你们的天父那样有怜悯的心。所以约拿的祷告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启示，就是上帝仍然应允和帮助我们，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像他那样仁慈。关于这一点启示，当我们看完在第四章里上帝是如何在约拿身上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了。在第一和第二节讲述了约拿并没有从渔父的经历中汲取教训，上帝宽恕了尼尼微人，约拿对此大大不悦。约拿虽然是一个叛逆的器皿，但是上帝仍然使用约拿彰显他的仁慈。约拿出了城，坐在城外等待。请注意上帝在第六节里的作为。上帝在前面安排了一条大鱼拯救他的先知，现在又安排了一颗蓖麻使约拿不被日头暴晒。上帝决定再给约拿上一颗，只是这一刻的内容有些不同。这一次约拿不是从患难走向救赎，就像他在海里的经历一样，这里他是从救赎走向患难。第六节经文讲到约拿因为这颗蓖麻而大大的喜乐，就像他当初在海里获救一样。然而第二天幽默的上帝却安排了一条虫子咬这颗蓖麻，使它枯萎，然后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和暴晒的日头让约拿感到难受。这一切让约拿非常的生气。然后神出现了，神的话让约拿的心思意念完全暴露出来。实际上耶和华在第四章结尾所说的那段话意思是，你爱惜那颗蓖麻，因为我让他干死你就生气，但是我怜悯尼尼微城里那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12万人，你为何生气呢？假如约拿书继续讲述上帝与约拿的对话，我想他应该会这样结束。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们。约拿啊，当我应允你在患难中的呼求，安排了一条大鱼解救你的时候，你难道没有体会到我想给你的启示吗？尽管你有罪，我仍然应允你的呼求。尽管我对罪恶有公义的审判，我仍然应允你的祷告。我将你从无可指望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在最紧要的关头应允你的祷告， 我安排了一条大鱼救了你的性命，你也心怀感恩地用诗歌赞美我的仁慈，并且发誓要效忠于我。但是约拿啊，约拿，你要有怜悯的心，要像我怜悯你那样去怜悯人。